在上一周我们分享了一个主题，我们叫做信心与行为并行。在那个信息的里面，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不要混淆了信心和行为。信心不是行为，但是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我们的行为能够印证我们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并且我们的行为也使得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但在其中我特别的强调，出于律法的行为和出于信心的行为是不同的。我们今天不能只是谈论行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行为的源头是什么，是出于遵行律法呢，还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律法的，那么那个行为恰恰能够杀死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会去依靠一个外在的律法去活，而忘记在里面与神产生活在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只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才能成全我们的信心，唯独信心带来拯救，但拯救的信心从来不独行，信心必然跟随着行为。出于神的信心必定产生行动，出于神的信心必定产生行动。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句话牢牢地记住。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信心的行动。我们透过一些实际的信心操练的行动，来为我们的信心注入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有果效。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谈到很多很实际的教导，我们不只是停留在信心和行为的理论的里面，我们要进到一些实际的操练。我们如何透过去实际的去操练一些信心的行动，让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活泼的，让我们的里面的信心是有功效的。那么第一堂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出信心的话语。哎，说话也不容易的，不要以为说话很简单，说话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去操练如何说话，去如何说出信心所释放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可以看见吗？下面哥林多后书4:8-14，我们一起读。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最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大家都知道这段话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是一位伟大的使徒，他从神那里领受了特别的呼召，就是要去到外邦人当中去宣讲福音。在保罗几次的宣教旅程中，屡次遭遇患难，经历逼迫，常常是陷入到死亡的绝境里。然而因着对耶稣的信靠，他持守自己的使命，不断地在他的生命中展现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任何的困境都不能使他灰心，使他信心后退。保罗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哇，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深深的被触动。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我还跟王宇说，哇，保罗太伟大了，如何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当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能够宣告却不被困住，心里虽然作难，却不致失望。哇，这是保罗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激励。保罗的这段描述让我们看到，困境中的保罗有没有抱怨？没有。有没有苦读？没有。有没有讲消极负面的话？没有。他乃是讲出了信心的话语。在接下来的第十三节，保罗这样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诗篇116篇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116篇第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人曾遭受过生命中极大的困苦，他被人用谎言攻击污蔑，在痛苦中诗人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诗人是怎样说话？他不是在跟随自己的情绪说话，也不是根据自己眼睛所看见的环境说话，他乃是根据心里的信心而说话。因此诗人在这里拒绝说仇恨的话，拒绝说沮丧的话，拒绝说失去盼望的话，他乃是定睛在耶和华向他所施的恩惠上，在信心中宣告，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要表明，他与这位诗人有着同样的信心。所以保罗也这样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曾经或者现在或者将来，你会进入到一个极大的困苦的里面，你会被人冒犯，你会被人污蔑，你会被别人践踏， 在那个当下，你根据什么来说话？你根据你内心的仇恨吗？你根据你眼前所看见的困难吗？还是你能够像诗人，像保罗一样说，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话，我们里面仍旧有信心，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心来说话。保罗在他的困境中，他说出了怎样的信心的话语呢？接下来第十四节，保罗说，我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今天的环境如何，无论仇敌怎样疯狂地逼迫他，那都是短暂的。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必把复活的大能赐给他，使他从各样仿佛要被压垮的处境中重新站立起来。并且他相信将来他要荣耀地站在神的面前，领受那在永恒里的赏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说，我里面的难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常常说要喜乐，要讲正面积极的话，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所陷入到的困境。然而保罗跟我们说，无论任何的困境，相对于我们的永恒来讲，都是短暂的。我们进到复活，并不是死后进到复活。今天，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困境中，仿佛已经跌倒了，但又能够重新的 raise up， 重新的站立起来。英文里面的复活就是 raise up， 就是站立起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处境，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使我们有能力在我们的困境中站立起来。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困境中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在永恒里的奖赏。我们的生命中不一定能够经历到保罗那么多的危险和逼迫，但是对于人生来讲，不管是任何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非基督徒也好，你是白领也好，你是蓝领也好，任何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都会有经历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尽管可能我没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但是有一件预言我一定可以讲，你的人生一定会经历挫折。虽然我们说要讲正面积极的话，对，正面积极的话是因为你在挫折中你仍旧可以站立起来。在挫折当中，上帝会拖住你，如鹰展翅上空，飞越风暴。但当你超越风暴之前，你怎么样？一定会进入风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的。在那个当下，正是我们的信心经历试炼的时候， 信心只有经历过试炼才能够不断的成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怎么样信心的低谷，就如同我们上次说到亚伯拉罕，他被称作是信心之父，但是在亚伯拉罕的生涯中，人生中他有没有经历过信心的低谷？有。我们也会经历信心的低谷。在信心的低谷的里面，一个非常显著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话语。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说出来。当我们内心充满着怀疑，充满着恐惧的时候，我们的口里面就会自然的，非常自然的说出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失望的话。死定了，这次没有希望了，我再也走不出来了，每一个人都比我强，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充满着怀疑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想怎么说，自然就会说出来。烦死了，真倒霉，怎么什么事情都让我碰到了。虽然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话语，但记得我们说出来的话语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神是用什么创造世界？神是用话语创造世界。所以作为拥有上帝形象的人，我们的话语也拥有着相应的能力。如果我们常常说信心的话，当我们使用建设性、正面的、积极的和得胜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就会不断地进入到，哎，我不是专业的，那个是黄老师说的，黄博士，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皮层，我只能说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你平常选择用哪一些的词汇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如果我们一直讲的都是抱怨、苦读、消极的话，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活在一个负面的情绪的里面。因为当你一面对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大脑所调用的那些最常出现的词汇就是那些负面的，以至于你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常常用建设性的、积极正面的话语，那么那些话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会一步一步渐渐地去影响和修正我们的思想。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话语都充满着信心和得胜的时候，他的人生自然就会迈向自己思想所认定的、话语所宣告的方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是有很多方向的，当你不仔细思考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如果你想知道，你就回头看一看，你看一看你的过去， 你把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拉一条直线，然后再让这条直线延续下去，它指向就是你的方向。当然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有新造的生命，我们可以有新的方向，但是这个定律却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走在对的方向里面。我常常做一个比喻，你的灯照向什么地方，你就走向什么地方。你如果手里面拿着一个手电筒，在黑夜里面，你如果想往那个方向，你如果照亮那个方向，你就自然会往那个方向走。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是这样往后照，然后往这边走，你看不到的。你的思想和你的话语就是你手中的手电筒，你认定了方向，你口里面所宣告的方向就是你人生走向的方向。不过当我们尝试去说信心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常的困难。我们以为讲话很容易的，我们常常说信心的操练，我们要有信心的操练。我常常想说，哎，信心的操练什么地方最容易？可能对于我们人来说，说话应该最容易了。但即便这样，你会发现说信心的话语非常的困难。我们说话的模式是很难被改变的。所以有一个人开玩笑说，哇，我全身都得救了，就是我的嘴巴还没有得救。雅各也说，人身上最难管理的器官是什么？舌头。真的很难。所以这个需要什么？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口舌被圣灵洁制，让而不是被血气掌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一件事情，你刚要说出话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舌头被圣灵掌控，而不是被你的血气掌控。不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为了一个字，什么字？爽。而不是为了我爽，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说完以后，话说出去是怎么样？收不回来的。话说出去就会产生结果。所以说信心的话语需不需要操练？需要。所以管住自己的口，说信心的话语，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第一个行动。有些时候的确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并且有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多的问题同时的发生，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当我们在沮丧当中的时候，人最容易表现的就是开始抱怨。圣经里面对抱怨记载的蛮清楚的，抱怨是一个罪，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曾经因着抱怨在旷野里面兜转了40年，但是这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难克服的问题。当我们一遇到突发的事件，当我们一按别人所讲的话跟我们心里面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期待我身边的人，我的配偶按照我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做，我们很容易就开始抱怨。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200%真实的事，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人生当中有什么问题 是你靠着抱怨解决的。抱怨只能让我们更深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运用信心行动的时候。在那个困境的里面，在那个问题尚没有解决的状况下面，不是用我们的血气来表达，而是说我要立定心志，我要开始一个信心的行动。尽管尚未看到转机，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始操练信心的话语，我要开始站在神的角度上对我的问题说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你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和上帝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觉得说这是四面的黑暗的时候，保罗从上帝的角度看到说，当我四面受敌的时候，是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上，上帝，我必不至死。就仿佛我们四面都是围墙，但从上帝的角度，他随时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墙里面拿出来。要知道我们的话语会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入不同的方向。我们渴慕经历突破，我们渴慕砍断枷锁，我们渴慕能够脱离我们生命的重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让我们的话语向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生。话语对于我们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要为你们发预言，你想不想知道你们五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啊，不需要等着我给你发预言，如果你想知道你五年以后是什么样子，你只要留意一下，听一听今天你对你自己说了什么话。你只要留意一下，你每天都在怎么样的讲你自己，五年以后那就会成为你口中的你，它真会成为你口中的你。不要对我们的人生讲述失败，我们的言语是可以预言我们的未来的。当我们面对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常常使我们站错了队。搞政治的人都知道最怕站错队，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站错了队。我们在替怀疑和恐惧发声，我们会说我的婚姻没有救了，我的生意不会好转了，我天生就是个病秧子，我喝水都会胖，我命中注定就是孤身一人了。我们的说话在赋予怀疑和恐惧力量。要知道你的怀疑和恐惧在你的心里面本来是没有那么大力量的，但是你常常对他们说话，给他们加油，你站在怀疑和恐惧的背后喊着说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话语常常在赋予怀疑和恐惧力量。 要知道，我们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的未来，同样也能够拦阻神恩惠的临到。当我们诸事不顺，遭遇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格外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困境中所说的话，对于我们受困的时间长短有重要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困境中，在逆境中所说的话，对于我们能多快脱离这个困境有重要的影响。当你的想法和话语越是积极正面，充满信心的时候，你很快就会从中解脱。不要使用话语让自己停留在困境里。我们常常在困境里面，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走出困境，但是我们常常站错了队。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把我们留在了困境中。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去改变我们的局势，要放胆讲出信心的话语。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于，是否觉得很自在，是否愿意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宣告说，我是神所爱的，我拥有上帝的恩惠，他正指引我的脚步，我必发旺如棕榈树，我必成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每天早晨，我们是否愿意花出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信心来发声？当我们选择让我们的信心发出声音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在祝福你自己的未来。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为了凑人气一样，我每天我之所以发一段经文，发一个祷告词，我不是就想看下面有多少人阿们，我不是想看到说，我发了一段祷告词，下面会接着20个人阿们，对于我没有意义。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是我的信心在发声。你只有如此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才如此发声。你阿们，如果你只是阿们两个字的话，你用在你在用你的言语祝福我的未来，感谢赞美主。但是要选择对自己好一点，早晨用一点时间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不管你早晨起来说，哎呀我很累，哎呀我昨晚没睡好，哎呀我今天工作很多，哎呀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老板，老板出差回来了，早晨起来花5分钟的时间用信心发声，我是义人，义人必发旺，我是义人，上帝靠近心灵痛悔的人，在基督里我有恩惠，不管这个世界的环境怎么发生，我走到哪里怎么样，神的恩惠慈爱就怎么样随着我，不是我去追上帝的恩惠慈爱。圣经说，我无论走到哪里，神的恩惠慈爱都随着我。有没有用你的信心来发声？我们的言语是我们里面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表现能够吸引上帝的恩惠，能够带下环境的改变。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的表现能够让未见之事成为可见的，我们信心的表现能够让所望之事 成为现实的。而言语的发生就是我们信心表现的第一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人很谦卑，我们不太敢愿意讨论我们的未来，所以有的时候跟我们教会的比如同工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谈论到教会的未来的时候，哎呀，我们都说不要那么夸张嘛，还怎么还是万人教会，那是不可能的嘛，500人教会就好了，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定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谈论我们的梦想，我们需要去谈论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盼望和梦想，不是我们的野心，不是说我要想成为一个怎样的牧师，不是说我想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而是上帝把一个感动放在你的里面，让你看到说这个地方的缺乏，这个地方在巴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能否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能否在神所盼放在我们里面的看见，因着这个看见我敢于去传递这样的意象，因着这样的看见我敢于用这样一个未见之事去跟大家分享。只有当我们的言语敢于表达的时候，我们信心的言语会赋予我们信心活力，让我们的信心飞扬。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得救怎么样？得救是不是只是心里相信？哇，得救不是只是心里相信，得救要怎么样？不仅要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如果你真的相信，多少人？教会可以成为2000人，不是只是心里相信，而是我的嘴里敢承认说阿们，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意象，不是我们能够做到，是上帝能够做到。阿们，阿们，吓死我了，我以为没人回我了，只我一个人在这发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受制于我们的环境，我们尤其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我们有时候为了在这里生存，我们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工作10几个小时，我们的确很累，我们的确很疲倦，我们会说我好累啊，我没有力气了，我快要累倒了，我真的撑不住了。当然这是一种心情的表达，我在这里不是要用一种好像完全不通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好像让大家什么都不可以讲，要很小心，人生不要活得那么累，说了也不要紧，累死我了我也常常说，烦死我了我也常常说，不过只是帮助我有一点反省，当我说累死我了烦死我了，会不会对我的状况有任何的改变？其实不会的，我们不敢说我说了一句忙死我了就会让自己被咒诅，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但至少我这么讲对于改变我的现状没有任何的帮助。既然我们已经那么忙了，那么我们就花时间做一点能够改变我们现状的事，而不要再花时间去做无用功。什么能够改变我们？两方面，很简单，如果你能休息就赶紧去休息，如果你的作息时间有问题就赶紧调整你的生活习惯， 这个不需要属灵的教导的。我们身体圣灵的殿，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懂得管理我们的身体。你整天说我累死了，我累死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能够解决。你能够解决的就是，好，既然那么累，我要休息。钱不是所有的，既然我的生活的作息制度时间有问题，我虽然很享受这个时间，但是我的时间造成了我跟人家别人的冲突，搞得我很累，搞得我整天被别人讲。很简单嘛，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做出调整。当然了，还是回到那句话，有的时候身不由己。有的时候今天我们活在我们的当下，并非说我们想休息就可以休息的，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还是要去努力。所以这时候呢，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当你说你累，累死了，快没力气了，既然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你的处境，那么你就转向去宣告信心的话语。真的，当你很累的时候，你就宣告，我有神的同在，我充满活力，上帝，你正在更新我的力量，我能够完成今天的任务，我能够完成今天的目标。我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去甘肃、四川短宣，一呆呆了两个多星期，是在山里面的，是30几个人要挤一张床的，是没有麦克风的，是没有私情的。还好我嗓门大，喊了3天以后，我真的说不出话来了，我真的已经累了，这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去找谁说我累死了？你累死了，你也要讲，没得选择。在那个时候，只能咬着牙跟上帝祷告：上帝，你与我同在，你高摩我，你引导我。上帝很怜悯我。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奇奇怪怪。就在那次的短宣的里面，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我这是从那次短宣之后，我会对一个地方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我很敏锐。我知道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因为我的身体会有反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当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说真的不行了，讲不出话来了之后，我捂着自己的嗓子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圣灵极大的充满我，让我突然感受到说，哎，好像有一种那种好像有点奇怪，就是麻麻的触电的感觉。我以为那次之后就消失了，没有，每次有圣灵很强的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出现。我知道那是上帝恩待我，他知道我的信心不足，他用一种外显的方式来坚固我的信心。但是我就告诉我要表达讲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说讲我累死了，我烦死了，的确没有用。虽然我也经常讲，王宇对知道，我常常在家里这么讲，但是我要对我自己说，我要改变，因为这样讲没有用处的。有用处的就是宣告神的话语，让圣灵来更新我。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真告诉你一件事，上帝同在真的是很容易的。你回家试一下，你哪怕拿出3分钟，我保证你，你拿出3分钟来，你闭上眼睛，你只讲一句话：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你真的安静下来3分钟，不断地去重复这一句话：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全能者。我告诉你，三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上帝是何等渴慕要有与我们同在，只不过平常我们真的是忽略，我们都有疲劳的时候。当我们越说自己累，我们就会越累，因为当我们说累的时候，我这个信息会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又会反馈到我们的情绪上，让你感觉到就是很累。当你越说自己沮丧，你就会越沮丧，你越说我坚持不住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很快就会放弃。那你说，那我也不能作假呀，那就是我的现状嘛，我就是累呀，我就是很焦虑呀，我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前两天我也跟王宇说，我每天在家，他要在家里面帮我们做情绪疏导，因为我知道我情绪上来了，我说哎，王宇过来，把你学的亲密之旅的东西帮我做情绪疏导，因为我知道我的情绪开始上来了。我们不是要否认我们的现状，闭眼不看我们的现状，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总是去描述自己的现状，因为你不需要再告诉自己。你知不知道你的现状？你当然知道了，你何必不断地去提醒自己呢？你每一次跟别人描述你的现状，你就是在提醒自己，我在困难当中，我在沮丧当中，我在焦虑当中。我们不需要继续被提醒我的现状，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我们渴望成为的样子，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在神的心意中他要你成为的样子，那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忘记的不是我们的现状，我们常常忘记的是上帝在无时不刻地关注着我们，他可以随时介入到我们的处境中。因此我们口里面要讲述的是什么？我们要讲述的是神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不是总是见到人就跟别人讲说，最近哎，我跟我的太太啊，现在怎么吵啊，真的是我是觉得说哎没有希望了。你觉得没有希望，但是你觉得上帝觉不觉得有？上帝觉得有没有希望？上帝如果给你一个信仰是不能够改变你的家庭的，那么上帝就是骗人的。不要再继续讲述自己的现状，我们需要讲述的是神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我绝对不是在用一种励志的方式让你忽略你自己的感受。很多在外面社会上教导的很多自我成长的课程，它是让你去忽略自己的感受，忽略自己的情绪。而我今天在这里说，讲述神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并不是要我们去压抑我们的情绪。我们并不是像，哎，问问大家，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孔乙己是谁知道吧？应该都知道啊，孔乙己。我们的信仰不是要让我们像孔乙己一样故意的去忽略我们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里面的失望、焦虑、挫败、惧怕来向他倾诉。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祷告，诗人在向上帝表达他的失望，在向上帝表达他的惧怕，在向上帝表达他的仇恨。但是诗篇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 在前面这一串的倾诉之后，最终是以什么结束？赞美神来结束。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在痛苦患难中，当我开口赞美你的时候，是因为我相信上帝你是美善的，你仍旧在我的环境中掌权，你必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因此我要赞美你。我们不是去压抑我们的情绪，我们不是去故意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信心刚强，所以我从来不表达。不，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当你真的真实的去看见神的时候，去靠近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这你一切的情绪和一切的环境中掌权，他必要来翻转你。所以最后我们不是容让自己一直活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不是要让那样的情绪来掌控我们，而是在最后我们用信心来发出赞美，上帝你是美善的，你在我的困难中掌权，我要赞美你。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一个真实的表现。我们除了跟上帝有这样的表示，我们需要教会。为什么需要教会？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我们的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找到我们属灵的同伴，去彼此分享我们里面的痛苦和忧伤，借着倾听和陪伴，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低潮时候的扶持。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发现我跟王宇的生物钟不太一样，恰恰我高潮的时候他低潮，我低潮的时候他高潮，所以总是呢在我们情绪低潮的时候，不是两个人一起趴下了，哎，总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可以分享，可以鼓励。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盼望是你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不用多，至少有两个到三个，这样真的你可以在他面前你可以敞开你自己的，你可以在他面前完全放松的，你可以在你面前在他面前把你心底的话都倾诉出来的。所以教会需要小组，如果你没有小组的话，你很难在教会里面发展这样的关系。我们每个星期我会结束了顶多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不可能在那个关系当中当下有更深入的交往，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有几个人是你可以平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是主日见了他了，他可以放下所有跟别人的沟通，先跟你谈话，走到一边，你们两个人三个人可以有些心灵的陪伴。不论我们是与神与人，这都是美好的心灵的医治和陪伴，这是教会最大的功能。我不要这么说，这是教会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带来医治，带来陪伴，让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担当和扶持，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有疏导，让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着释放的力量。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一遇见不顺利的事就抱怨就指责，一见到人就抓住人跟人诉苦，一见到人就向人倾倒垃圾，那个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指责，就抓住一个人拼命的往里面扔垃圾，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既不能改变你的现状， 又无法滋润你的信心。更可怕的是，你在教会里面会成为人见人怕的祥林嫂。祥林嫂大家知道是谁吧？祥林嫂是她属于那种人，是她可以有人陪伴，但是呢她还是要见一个人，要把自己的问题讲一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既不是像孔乙己一样去否认自己的现实，我们也不是像祥林嫂一样抓住自己的过去，抓住自己的现状不放手。诗篇九十一篇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好，我很快地讲，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诗篇九十一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那段经文的里面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头几个字，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要论到耶和华说，就是说我要从耶和华神的角度来谈论他的看法，从神的角度谈论他的看法，不是从我的角度谈论我的看法。我从神的角度来谈论他的看法，并且我认同他的看法。如果圣经说，耶和华说，他说必要遮盖我，那么我们论到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必要遮盖我。如果他说必要搭救我，我就说你必要搭救我。他说必要保护我，我就说你必要保护我。这就是说我论到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我论到耶和华如何看待我的现状。如果耶和华说在这个现状当中我要遮盖你，我要引导你，我要保护你，那么论到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站在神的角度上对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知道你要遮盖我，我知道你要保护我，我知道你要引导我。这就是论到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讲述信心的话语。讲述信心的话语并不是让我们否认现实，我们承认今天我活在缺乏中，我们承认我活在病痛中，我承认我活在失败中，但是我不需要高举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不是歌利亚多么高大，他所强调的是他所依靠那位神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我们虽然承认我们的现实，但我们却不高举我们的困难，而是高举那个帮助我们胜过困难的神的大能。这有一些经文，约珥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刀剑打成戈矛。大家看我，我比他更有吸引力，因为讲到重点了。接下来怎么说？大家一起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子民要被兴起抵挡，与抵挡神的列国征战。神的子民是谁啊？就是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要与抵挡列国的抵挡神的列国征战。在这里神对他的百姓怎么说？神对他的百姓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软弱的要说我很软弱，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确是软弱的。今天我教导信心，但我的信心不一定比你强。今天虽然我身体健康，明天我身体可能出问题。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无法掌管明天。但是我们不需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软弱上。我真的不希望，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但是在过去的教会的氛围的里面，不是我们教会啊，有很多教会的氛围，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属灵的？就是祷告起来，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我亏欠了你，主啊我何等的软弱，高举自己的软弱仿佛是一种属灵的做法。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却不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不去谈论它。我们要谈论的是什么？我们要谈论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勇力的。软弱的说我有勇力，我们一起再来说一遍，软弱的说我有勇力，这是我们的焦点。在基督里我们虽然是软弱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就刚强起来。耶和华必使他的大能者，在这里说求你使你大能者降临，耶和华必使他的大能者，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临，率领我们怎么样得胜有余。就像我们刚才诗歌唱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承担了一个征战的使命，我们承担了一个使命，要把被魔鬼所掳去的夺回来。如果我们是软弱的，如果每天只强调我们是软弱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上战场。对，我们是软弱的，但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软弱的就要说我有勇力。这就是认同上帝的看法，这就是在论耶和华说。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看我们就是大能的勇士。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可能会说，柯南牧师你太小题大做了，讲讲话有什么了不起的，说说而已嘛。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能够结出果子的。当我们讲信心的话语的时候，信心就滋润我们的信心的话语就滋润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引导我们进入神命定的丰盛。而负面呢，负面消极的话语也同样在滋润一件事，就是滋润你心中的苦毒。苦毒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的里面就是毒根的意思，就是肉，就是有毒的根。苦毒就是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毒根。当我们常常讲负面消极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滋润苦毒，使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毒根。你知道毒根继续成长就会释放出毒素，以至于那个毒素会毒害你的生命，以至于你讲出的话也会毒害你身边的人。今天我们或许还没有看到
果子的呈现。你就说哦，我虽然我常常讲负面的话，但好像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常常宣告神的话，也没看见我的处境有改变。
或许你还没有看见，但我要告诉你，神的法则是不会变的，撒种就一定会结果子。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这样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如果我们一直讲正确的话，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断宣告神的恩惠，神是信实的，时候到了必会收成，你必会收成自己话语所结的果子。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去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一方面又不断地去抱怨自己的困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否蒙福，我们的人生是否会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命是否有突破，与我们的话语有莫大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虽然没有看到你未来所结的果子，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可以反思一下，今天你生命中的一些的光景，是否是你过去所说的话所结的果子？你虽然没有看见未来所结的果子，你反思一下你的人生，你反思一下你的现状，你省察一下，今天你的现状是否是你过去所说话所结的果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境中不要放任自己的口，要讲述信心的话语，要站在神的角度上去认同他的话，就是不断宣告神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宣告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宣告的意思是同意神的话，认同神的话，我们所宣告的必须是合乎真理及神在这件事项的旨意。出于信心和盼望的宣告必得神的喜悦，越多宣告越有信心。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操练，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宣告。我希望这成为你一个习惯，你将来你在家里面你也可以这样的做出宣告。我们一起读，我们一起开声读，我们一起开声。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是尊贵的，我是被爱的，上帝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旨意，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的福杯满溢，凡我手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动摇，神的应许必在我生命中成就，今世的困难不能把我压倒，因我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我要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深知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必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见你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